约记载着神救赎计划的成全与指引，新约催促着你我走向成圣之路的吸引，新约鼓励着信徒把握将来盼望的牵引。现在就让我向您提出邀请，一起透过这两刻钟的时光来认识新约这爱的风景。欢迎您收听由张德仁牧师所讲解的良友圣经学院新约浅说。
欢迎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新约浅说第十九课，我是张德仁。今天要为您介绍的是希伯来书。希伯来书是属于非保罗书信当中的一卷，顾名思义，它的作者不是保罗。但其实希伯来书是没有言明作者是谁的。那么为什么德仁说希伯来书是别人所写的，不是保罗所写的呢？因为学者发现其中有许多经文的暗示告诉我们希伯来书的作者不是保罗。比方说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在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三节说道，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可是保罗他的信主，他的归正，其实是在《使徒行传》第九章里，主自己亲自在大马色的路上光照保罗所致的，并不是后来听见的人把福音传给保罗的。因此，从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三节，我们可以知道，作者应该不是保罗。那么希伯来书的作者是谁呢？在过去教会历史上，教父厄利根说得好。厄利根说，究竟是谁写了希伯来书呢？只有神知道。我们了解了希伯来书的作者，圣经没有言明是谁。那么希伯来书的读者是怎样的背景呢？其实话说初代教会信主真是不容易。当时基督教在罗马帝国是被视为是非法宗教的，犹太教才是合法宗教。所以当有人信主了，尤其那一些过去信犹太教的犹太人，他们信了基督教，他们也很熟悉过去的旧约圣经的教导，但是对外罗马帝国视他们为非法宗教，对内犹太教里觉得你信了基督教，认为基督就是耶稣，耶稣就是基督，就排挤你。哇，初代教会的犹太会堂排挤基督徒，这个是很严重的事。因为初代教会的犹太会堂不只是一个宗教聚会的所在，它更是一个经济人际网络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如果不能够在会堂聚会，等于你的生计也受影响。特别犹太人他们做生意都会互相帮忙的，那么你信了基督教，会堂把你赶出去不让你聚会，那么你这些经济人脉网络呢就断掉了。比方说在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五节就提到，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足。比方说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六节，恐怕有淫乱的，有贪恋世俗如以扫的，他因一点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的确当时有一些犹太背景的信徒， 他们想重回犹太教。他们信主之后吃了很多的苦，加上有很多诱惑的人多方游说，难免有人就心动了。他们就想说，耶稣到底是不是基督？基督教到底是不是胜过犹太教的信仰呢？否则就白白受苦了。或是可能有一些人想说，算了，我干脆做一个隐藏的基督徒好了，我就偷偷的躲在犹太会堂里面，心里偷偷的认耶稣是基督就可以了，不需要公开我的信仰。面对这种趋势，作者写作了《希伯来书》，勉励那些想重回犹太教的人，或是说想要勉励那些快要跌倒的人。如果你了解希伯来书的这一层背景，那么你就知道作者在其中引用了很多旧约圣经，因为要证明基督教是胜过犹太教的，要证明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初信者是不太适合读希伯来书，最好你先读过旧约圣经之后再来读希伯来书会比较好。那么希伯来书的分段大纲要怎样分呢？比较简单的分法就是一章一节到六章二十节讲到的是神的儿子，耶稣是神的儿子，其中因为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他超越天使，这个部分在第一章到第二章当中会提到。耶稣是神的儿子，他超越摩西，在第三章到第四章上半部会焦点在这个地方，第四章下半部到第六章提到耶稣他超越了旧约像亚伦那样等次的大祭司，因为耶稣是按着麦基洗德的等次为大祭司的。第七章到第十章十八节谈到基督的工作，其中当然也提到旧约的祭物，耶稣比旧约的祭物更美，耶稣所立的约比旧约更美，耶稣所流的血那个献祭的功效比旧约的祭更美。十章十九节到十三章二十五节了解了一到六章耶稣是神的儿子，超越天使，超越摩西，超越亚伦。七到十章上半段了解了基督的工作，那么十章十九节到十三章二十五节我们的回应是什么呢？以上是简单的希伯来书的分段，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就来谈希伯来书中的宝贵信息。
这是一个让你深入浅出了解新约内容的机会，这也是一个让你鸟瞰全貌掌握新约重点的绝对。新约浅说蕴含着与世不同的生命智慧，欢迎您与我们一起聆听由张德仁牧师所教导的良友圣经学院新约浅说。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新约浅说第十九课，我是张德仁，现在为您介绍的是新约中的书卷希伯来书。希伯来书适合已经读过旧约的基督徒来读，而希伯来书的主题主要是勉励那些想重回犹太教或是快要跌倒的人。因此如果有基督徒他也熟悉旧约，可是有些灰心想要放弃信仰快要跌倒， 那么你也可以鼓励他读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第一章一到四节，它是一个很特别的开场白。这开场白是一个教义性的开场白。一章一节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一开始作者说，神已经借着他的儿子向人做最后启示的这个事实，而这个启示与旧的启示是有关系的。在旧约时代，在古时，神是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多次表达的是时间上是断断续续的。多方不是指很多个地方，而是说很多种方法。神继续不断尝试用各种的方法，比方说透过先知用命令的，用异象，用异梦，用预言等等，来晓谕列祖，告诉他们神的心意。而这些启示都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得到成全。所以希伯来书一章二节说，就在这末世，末世是基督第一次来以及他再来的这个中间的这个时间，就叫做末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所有旧约的启示在耶稣基督身上得到成全，而神的启示是一个渐进式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以基督为顶点的。因此从一章一节到第二节上半句，好像告诉了读者说，要听耶稣的话，因为耶稣基督是神启示的顶点。听耶稣的话也是希伯来书重要的主题。第二节下半句到第四节就谈到神儿子的本质、工作还有地位。神的儿子是怎样的一位神子呢？他的工作是什么？他的地位又如何？在二到四节指出七个事实。第一个事实是刚才第二节下半句所说的，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耶稣是那位承受万有的。承受万有的意思是继承者。在这里作者以继承人，好像继承产业的那个继承人的角度来表达耶稣。所有一切的丰富都由耶稣继承。所以聪明的人，比方说爸爸问儿子说，你要什么？爸爸有很多的资产。儿子很聪明说，我要爸爸。为什么？因为要爸爸就有了全部。同样的，如果耶稣是承受万有者，拥有耶稣就拥有了全世界。而耶稣不只是那位承受万有者，他也要把他所承受的、继承的那个丰富，也要给凡跟随他的基督徒。所以，基督徒也被称为是承受产业的人。再来，经文第二节下半句说，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第二个事实是，耶稣是天父创造世界的媒介。你如果读创世纪，耶稣是什么时候创造诸世界？这世界不是天父创造的吗？从约翰福音我们知道，耶稣就是那道，道就是话 Logos， 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因此创造的工作是三位一体的神一起的工作。表面上看起来是天父创造，但天父说， 那个说出来的话为什么有能力呢？因为那代表的是圣子，以及创造的时候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创造世界。约翰福音一章三节也说啊，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第三个事实，耶稣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第三节，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什么意思？这个光辉表达的是一种荣耀，荣耀，耶稣表达出了神的荣耀。在这里也看到耶稣永恒的那个先存性。比方说，我们不能够把看到的灯所发出来的光的这个经验与看到灯本身分开，因为两者关系太紧密，太相连了，但又不同。耶稣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很有可能这些信徒他们想重回犹太教的那种荣耀，但是有没有可能当时圣殿已经被毁了，荣耀好像没有了？但作者借着希伯来书告诉读者说，其实神的荣耀没有离开，神的荣耀在耶稣的身上得以彰显，他曾道成肉身，神没有离开我们，耶稣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第四，耶稣是神本体的真相。第三节下半句，是神本体的真相。真相这个字呢，它是印记的意思，表达一种正确无误的一种描绘刻画。比方说图章刻了然后盖下去，所盖出来的那个图章的内容啊，和图章本身是一模一样的。耶稣是神本体的真相，一模一样。意思是，如果你想要看神，你就看谁？看耶稣，因为他是神本体的真相，好像图章一样，一模一样。这里好像也告诉那群想要重回犹太教的那群读者，如果你想要重回犹太教，你是不可能认识神的。在旧约，摩西想看神都不能够看，只能够看神的背，但是耶稣却是神本体的真相。再来第五件事，耶稣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第三节下头提到，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意思是耶稣是那位宇宙的维系者。神不是创造完世界之后就回家睡觉了，不是。如今整个宇宙的运行，其实呢有神的维系，耶稣至今仍是宇宙的护理者，保护和管理，维系着宇宙的运作。如果你以如此崇敬的角度来看耶稣，我们就不应该背弃耶稣。第六，耶稣的宝血洗净了人的罪。我们看到在第三节下头，他洗净了人的罪。如果你再次回到当时读者的背景，犹太教每天献祭，可是每天献每天献每天献，代表的是罪怎样都洗不干净，耶稣的宝血可以洗干净。第七件事，耶稣他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第三节最后一句话，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为什么耶稣是坐下来？坐着代表耶稣工作完成了，如果没有完成就要站着，坐着代表工作已经完成了。而他是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我们现在看这个右边左边以为是位置，其实在犹太人的背景当中，右边不是指位置，而是指尊贵超越的意思。也就是如今耶稣的地位呢， 是超越的，是尊贵的。他坐着，他工作已经完成了。这七个事实来表达神的儿子的本质，他是怎样的神？他是那位承受万有的，他是创造世界了，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他是神本体的真相，神的工作。他用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的宝血洗净人的罪，他的地位，他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如果耶稣是这样的神，我们怎能不崇拜他，而要重返犹太教？因此，这教义性的开场白是何等的重要。第四节，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在这儿就引到另外一个段落，是一个转接。有可能当时有错误的基督论，这一群犹太背景的信徒面临信仰的妥协，重回犹太教。耶稣不是基督，不是神的儿子，我们敬拜天使好了，天使是最伟大的受造物。但是作者说错，耶稣所承受的名比天使的名更尊贵，他是超越天使的。作者在这个基础上来开始了希伯来书，尤其第一章第二章，作者用许多旧约的经文来警告他们不要随波逐流向下沉沦，基督是胜过天使的。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马上回来。
没有踏出第一步，怎能有机会走好人生的路？没有人引导你正确走路，怎能会有机会欣赏风景处处？新约浅说，帮助你走认识新约的第一步。新约浅说，引导你正确进入新约的脚步。欢迎您与我们一起聆听由张德仁牧师所教导的良友圣经学院新约浅说。
希伯来书第三章到第四章就提到，基督比摩西更加的超越，比摩西更美。我们来看第三章，第三章第三节，他比摩西算是更配多得荣耀，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荣。因为这群读者想要重回犹太教，犹太教是很看重摩西的，所以作者用心良苦的举许多的经文来证明耶稣超越摩西。如果耶稣是超越摩西，甚至于超越了约书亚，比方说第四章第八节，若是约书亚已叫他们享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一个是出埃及的伟人摩西，一个是进迦南的伟人约书亚，但是耶稣他是基督，他超越了，他胜过了摩西，也胜过了约书亚。那么弟兄姐妹，你们还要重回犹太教吗？第四章到第六章更告诉读者，旧约的大祭司是犹太人很尊崇的，而耶稣也超越了大祭司。大祭司本身自己还有罪，比方说第五章第三节，故此他理当为百姓和自己献祭赎罪。他不只为百姓，还要为自己，一年一次进到至圣所去。但耶稣不一样，四章十四节，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怎么样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再来，我们先前所谈到第一个段落，希伯来书第一个段落是一章一节到六章二十节，神的儿子， 第二个段落是七章一节到十章十八节，基督的工作。基督死了以后，他复活升天，他并不是在天上睡觉，他如今还在为你我祷告。在第七章二十五节，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作者鼓励那群在苦难中的犹太背景的信徒不要放弃这个信仰，耶稣在为你祷告。而且耶稣的工作，第八章告诉我们，旧约是旧约，但是耶稣他是另立新约。八章六节，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这约是怎样？原是凭更美之应许立的。十三节，既说新约，就以前约为旧了，但那渐旧渐衰的就快归无有了。旧约很多预言已经慢慢应验了，新约比旧约更美。再来，当然耶稣的工作不像旧约的大祭司或者祭司每天都要献祭，大祭司每年一次要独自进到至圣所。但是基督怎样？我们看到第九章第十二节下半句提到，基督是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超越犹太教。既是如此，那么十章十九节到十三章二十五节，我们该如何回应呢？我们要有信心。作者在十一章十二章里头，为了鼓励这些快跌倒或是想重回犹太教的信徒，列出许多圣经中的信心英雄。这些英雄都是有信心的，有的是不得好死的，有的是短命的，但是他们却持定所承认的信仰。尤其信心很重要，十一章第一节是对信心很好的定义，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第六节，十一章第六节也告诉我们，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哇，看不见的才叫信心。当我们看不见，我们仍旧在苦难里面，我们信得过神，这样的一种态度，神开心，神喜悦。而我们是怎样的信徒呢？这带给当时的读者，甚至今日的你我，很大的省思。作者也用很特别，用管教的观念来提醒读者如何看苦难。管教是要我们受益，苦难对你我生命是有帮助的。如何逆来顺受，在困境当中顺服神，明白神的旨意，这很重要。尤其第十二章，作者要我们想耶稣，就束缚多了。十二章第四节，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当然后头还有提到许多我们该如何回应的具体指示，你可以再花更多时间来仔细研读希伯来书，我相信你会很有感受，很有收获的。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您，我是张德仁。